诸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感谢神，我们早堂跟午堂的青年崇拜一起来敬拜神，让我们看到有很活泼的因素，也有很稳重的因素在里边完美的配搭。真的是我们教会是蒙神所赐福的。今天是 MCMC 同工的就职礼，确定说其实是我们每一位同工都要准备心，从下个礼拜开始，应该是明天开始吧，明天7月1号，因为另外一个年度就开始了，那我们所有的同工都要就职。那我们在这里边就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服侍他。我今年到目前为止有2个礼拜不在我们教会，5月份因着参加这个毕业典礼，我在亚特兰大参加了叫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Atlanta， 亚特兰大第一浸信会。那个教会当然是很大很出名，它的很大的一个ministry 叫 In Touch。6月份去了加州 Pasadena， 有个教会叫 Lake Avenue Church， 也是很大一个教会。那我去的教会，那这两个教会的让我的感觉是，哇，在那地方觉得很美，他们的音乐，好像这个亚特兰大这个教会应该是很典型的一个像古典的一个教会，那个光那个这个诗班就超过100人。那么这个亚洲那个的话，就他的音乐是很出名的，算是。那我在里边的感受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哦，真的很好，啊，好像跟谁的关系也很好，在里边觉得好像天堂一般。但是第二个感受就也很强，我不属于这个地方，因为周围的人没人理我，我也不去理周围的人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我只是个过客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有个属灵的家。真的很幸福，不管大还是小，我们有一个地方去好好去服侍神，就像我们这个有一个家一样，不管什么多大的房间，我们只有一个鸡窝狗窝，不如鸡的怎么那个什么窝了，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belonging 这种。所以今天我们进这段经文来，大家来看一下一些彼此的劝勉。看看在这里边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来服侍神，我们可以去参观，我们可以去听网上很多东西，我们可以去 visit 很多东西，但是神让我们怎么在里边去能够委身。这段经文其实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的4章7到11节，我们这个声音直接打出来。其实的话，它的主要内容就3个：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个是爱心，第三个要服侍。当我们进入经文之前的话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。天父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，悦纳了我们的敬拜，主，我们求你的灵跟我们心讲话。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属灵的家。也谢谢让我们在这个家里边能够有各样的恩赐，各样的服侍，不管我们有位置还没有位置，但是我们就属于哥城华人基督教会。因此你就让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去委身，今天借着这样的经文的劝勉，你就来激励我们，劝勉我们，也鼓励我们，你也提醒我们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首先我们在看的3点之前的话，首先他7节第一句他就说万物的结局尽了。当然这是彼得他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前边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写到现在，他就得讲到最后了。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11节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荣耀，说万物的7节万物的结局尽了。当然我们这样的理解就很清楚，第一个他在讲耶稣再来，这是末世的末世，是末世已经来临了，耶稣会再来。当然我们知道真理，耶稣一定会再来，问题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这个已经写了2000年了还没来，是 这都是真理。但同时的话，耶稣他也得告诉我们说，我来的那个日子呀，没人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然后我们应该有的，说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说，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要警醒，因为他来的时候像小偷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。那启示录的时候，22章第20节到最后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我必快来。然后这个老约翰说，主愿你快来，就像我们唱的诗歌，主愿你来，这些都是真理。那对我来，对你我来讲的话，好像是很遥远的，耶稣2000年没来了，他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啊。然后我们就可能懈怠，但是对我们拥有我们一生来讲的话，我们以前也提过，其实是挺现实的，就是你和我，耶稣再来，我们还能等多长时间？对你我来讲的话，就是离开世界那一天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睡了，就是一觉醒来，号筒吹响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来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和我能够等耶稣再来，做这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一天，是数得出来的，就是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，我们能等的那个时间就那地方。然后睡了之后，那个等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，一刹那间号筒吹响。因此，那我们这个等待的时间，其实是很短暂的。这就让我们想起来这个诗篇90篇12节，他说：“求神啊，你只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让我得到智慧的心。”因为我们能够去迎接神，迎接这个万物结局的日子，并不很长。这是一个，我们可以去计算的，可以试试，是去想的。我们要有这种智慧。明日，我们有些时候人特别年轻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说啊，明天还太多了。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小孩子说明天啊，我太多的明天了。然后这个假期跟我大儿子就有一段时间跟在一块儿，他反而跟我讲说，爸爸，你看我怎么一不小心就毕业了呢？就怎么就我这么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就跟人家老了？我说，孩子，你在我面前说老好吗？就是他会觉得一晃就过去了，四年就过去了。他21岁的孩子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这么快。那你想到你和我这个年龄，觉得时间过得也很快。我们就说那个时间像那个 toilet paper， 厕所的卫生纸一样，刚开始很慢呢，到后边越转越快。但是我们家老二的话，9岁，整天说哎呀 boring， 这明天得怎么是明天啊，又得是时间。是我们想起来明朝的那个一个诗人叫钱鹤，他叫明日歌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在明日，万事成蹉跎。当然后边还有，就说我就把什么事情都拖到明天，结果就拖拉拖拉拖拉拖拉，就是发现没有多少明天了。那这是说到我们的一生，说到我们的就职，我们诸位 MCM 的同工，诸位团长、小组长、区长，各位同工、小组的同工，我待会儿做什么？你可以数一数，你还有多长时间服侍？有些的团契团长只有1年，总共1年52个礼拜，得出脚联合等等，你会发现你能够主持那个星期五聚会的有多长时间？因此，我们把这个时间一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是很宝贵的。万物的结局尽了这句话，是与你和我有密切相关的，是可以去查着头算的。即使我们作为区长，有些团契的团长、小组长，我们不换届，你也可以数一数，你还能服侍多少年。这个要服侍的话，其实是要有很多的条件去支持着你去服侍。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就有点难，我们家庭出了问题就有点难，我们工作出了问题也有些难度，当我们跟同工的关系出了问题也有难度，各样的条件具备的时候，现在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，哎，可能我们去做一些事情。因此我们在讲到这个万物的结局经历的，他讲到一个时间性，讲到一个紧迫性，讲到一个宝贵性。就你我来讲的话，它是一个提醒，我们的时间是kill time， 是被 kill 了，是被杀掉了，浪费了，还是我们 spend time 就是啊，就是花时间了，还是 invest time， 还是用你的这个，我就这些数数，人生不过三万天，82岁多一点，我们还剩多少？所以说 invest 是投资，我们手里就这点钱，就这点资源。我们今天我坐这个位置，你坐你那个位置，就那么点时间，要不要投资？这也是我想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今天对你我的提醒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明天，你说明年能不能在这服侍，我不知道。你做团长或做小组长，明年能不能做完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能够服侍，就是今天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。其实我这样讲呢，并不是只是指 M3 的同工，不是指团长、区长、小组长，还有同工、小组的同工，有名分的。其实我们每个人，其实在神国度里边都是，我们后面会讲到，你神都会给你恩典，给你恩赐的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前提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那下边就我们看到说，这个经文提醒我们的第一点，我们要祷告。他这个祷告用的是两个词来形容它，一个是谨慎自守，一个是警醒，这两个词是个同义词。这个谨慎自守，它的字根是智慧，要有智慧的去祷告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它这个意思是有冷静的头脑，然后思想思考东西有客观有平衡，而且有自控能力的这样一个去寻求去祷告。英文它用的是 sober， 然后呢那个这个警醒它用的是 alert， 它其实同义词。这个这两个词都是在讲到我们要警醒祷告。为什么要警醒祷告？第一个，我们是处于末世。就在第四章的前面部分，它其实讲到了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前边，就第四章第三节，第二节，你们要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。然后后边也在讲，因为往日随从那些邪情私欲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、恶拜偶像，这些其实就是这个时代，这个末世的一个发现。外边太多的诱惑和试探，太多的东西去吸引我们，特别是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在我们一个人人一个手机的时代，我们的时间是很难去拿出来分别出来给神。我们就说这个时代，在一个时代里边特别需要这种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。这是彼得讲的。彼得他为什么讲这个话，我们可以回想到他在科西玛尼园，他在科西玛尼园，在马太福音26章40到41节的时候，耶稣是在这种试探的里头，耶稣是在这种挣扎的里头，他那个杯太苦了，说父若是可能就挪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他那一方汗这个如大雪点，那么极其痛苦的时候，他就要求或者祈求或央求他的同工，他的三个核心同工，所以能不能跟我一起来祷告。他说40节，他说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就亲自跟彼得讲的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跟我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们立志有，我们很多立志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想法，但是能够行出来，这个祷告就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太多的那种缠累，太多的这种拖累把我们拖着，我们很多的钩子就把我们刮住，我们就走不动了。那真的祷告，这种警醒，这种自守，这种谨慎，是我们特别需要的。我们每一位服侍同工的人，我们都知道其实不容易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环境里边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爱主，但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呢，因着我们文化年龄各个角度都不一样，都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，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范围高度广度都不一样。你应该这样做执事，你应该这样做牧师，你应该这样做团长，你应该做小组长，你应该都是我们自己去想。但是有时候你待那个位置上或者你会觉得就不一样，那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样的意思，就觉得是我们讲的是对的，我们应该爱主， 因着我们觉得是哦，我这个神就在我这一边。因此我们的祷告是在神面前是可以谦卑，神唯有你是神，你作王掌权，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。有时候你该如何谦卑的时候你就要如何谦卑，有时候该刚强壮胆的时候就要刚强壮胆。因此我们的祷告对神要去清楚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。今天这样我们看到说我们有祷告，我们也有爱心，我们也有服事，这是讲得很清楚的。这样的一些的镜子就要去反思，我们说神，我是我这三点我去认真做了。因此在神面前去寻求说我做一个这个职分，神你对我的托付是什么。诸位团长，诸位 MCM 同工小组长，所有的同工们，这一年神在你上的呼召和托付是什么，你清楚还是不清楚？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带领你的同工跟你一起说我就完成这些事情，我们就是 easy life 而已，我们有个使命感。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清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那种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。对自己这个祷告，我们真的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觉得真的是神在我这一边，我真的觉得是我的恩赐是最好的，我做这一部分我就是最大的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子，因为我有这么的恩赐。人在有意无意当中都在抬高自己而去贬低别人，这是人的罪性，这是人的一个自我为中心。那当我们去在神面前这种对自己的这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那个度量说啊 OK 我是这方面我很强，我在那方面就不强，我就希望那个人另外一个有恩赐的人一起跟我配搭。因为人就是自觉不自觉就会突出你擅长的一部分，但其实的结果并不是真正说神就这一部分最重要。其实神是一个平衡的神，神又是绝对的真理公义，同时又是满有怜悯，又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他总是 keep 一个平衡。因此我们要借着这样的警醒祷告去有一个宽广的胸怀，有一个谦卑的心态。因此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性，看到自己的盲点，每一个人都有盲点无一例外，因为我不过是个人。因此我们就承认说我有弱点，我有自己的盲点，我又希望有镜子，我需要有别人来帮我。因此对别人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宽广的心，后边会讲到说要有那个爱心，要有友善，要有去为他祷告的心，挽回的心，要有那个信，要有个望，要有爱。因此我们就这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警醒，他不是我的仇敌，我们不是有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有属灵的征战。当我们这样警醒祷告的时候，对事情看的就会准一些。到底是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否有神的印证，有周围的印证。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事情，都可以找五个理由十个理由把它合理化，都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教会里边吵架的原因，因为都拿着圣经在吵。但是我们当为这些事情警醒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对这个事情看的就会全面一些。因此我们的手中所做工就会有这样的经过一样的这样的祷告。因此我们刚才提到说，我们做一个在教会里边服事的同工，我们对神对人对自己对事情我们都需要祷告，都需要警醒。这个祷告是贯穿我们所有的服事，是贯穿我们日常的生活。你很难讲说我就光为这个事情祷告，祷告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呼吸的一个生活。我们以前提到祷告的时候都提到过。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对你我的劝勉，诸位同工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不可缺的，否则我们所做的我们觉得是对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如果你没有祷告，那包括我自己包括每一个人要很小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。我们坚持祷告是没有问题，如果说没有祷告你坚持一件事情的话就要很小心。人的罪实在是太隐藏太深，万物都诡诈，我们自己都觉察不到。我这样讲的话不是在批评我们 我每一个教会，包括我每一个人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那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是觉察不到的，但是借着祷告就可以显明，就可以好一点。因此我们要祷告，迫切祷告，要谨慎自守，要有智慧的祷告，要警醒的祷告，然后谦卑自己。这是大家这个我们从里边去看到的话，我们要彼此劝勉的，也是神要提醒我们的。第二点就是，所以第八节，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第九节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彼此劝勉的，要彼此切实相爱，然后呢，要互相款待。这地方讲到是最要紧的，英文叫 above all。另外，在他们有一个翻译成 before all things。爱，如果我们的教会里看不到爱的话，你想到哪地方看到真正的爱？这是神的家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，神已经借着圣灵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。约翰一书第一的约翰一书那个地方第四章讲到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爱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在哪里？神的灵不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了吗？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要彼此切实相爱。那切实相爱就说明说，可能我们假冒伪善，我们表面上觉得爱，内心里边是恨得把他杀死。那我们里边到底爱还是没有爱？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表面上爱情讲诚实话，可能还甚至吵吵架，但你内心里边你还是温柔的，内心还是觉得我们是弟兄和姐妹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在这里边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还那个爱心还在的。因此这里边有很多假的，也有很多真的。这真是假，其实你和我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。我们也自己去反省自己的话，其实我们内心我们可以去衡量的，你爱不爱他，我们自己心里边是知道的，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。因此叫切实相爱。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呢，讲到说，这个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是彼此相爱的心，若有这样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那个爱心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我们的起初的爱心是否已经没有了？我们是属血型的征战吗？那后边接着讲说，第八节说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时候我们想到说，箴言第十章十二节他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因此这个解释是怎么解释的话，说是用爱心取代仇恨来平息纷争。当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你错了，就是我对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起那个纷争，我们就开始用血气来对话，我们就开始就用人的办法去做事情，我们就这个用仇恨代替了爱心。那为什么箴言这一方讲到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？这一方可以解释说，用爱心取代仇恨。谁能把那个仇恨那个苦都拿走？神的灵呢？借着祷告啊，借着悔改啊，就能够平息这个纷争。然后另外一个含义的话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神因着爱赦免了你我的罪，所以说因着神的爱，因着我们的爱，我们要去饶恕别人，彼此饶恕。因此两个含义，第一个用爱心取代仇恨来平息这个纷争，要第二个含义的话说，神的爱赦免我们的罪，因着我们爱，因此我们彼此饶恕。因此这样爱就遮盖了很多的罪，就不会把这个罪继续扩大。 那我们知道说爱的箴言里边要讲到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们当然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就是在基督里边就彼此的饶恕。不但如此，第九节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互相款待 hospitality， 要友善，要友好，要接待，而且不发怨言。不发怨言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因为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觉得神在掌权，但我们就觉得缺乏忍耐和耐心和爱心。当然我们有没有会发怨言，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人，合适的一个场所去发。这一会除了有那种 counselor， 有那些 mentor， 这些诸多的这些的事情都会出现，就是有人去帮你，找一个熟人的人，你在那边去倒倒苦水，然后他为你祷告，然后有些劝勉，哎，你就逐渐就好了。这边的发怨言是什么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是那种自我为中心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的情绪的抒发而已，就为了图我自己痛快而已。I don't care 别人怎么想。因此，我们要总是要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爱心。我们要去接纳，要鼓励，有需要爱心讲诚实话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当中缺少一种文化，鼓励彼此，鼓励彼此，打气。我们往往是会显示出自己的自义，往往会显示出我做的比你好，往往显示出我看的比你准，往往好你做的没我好，这种的somehow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的气氛在里边。没有那种就说哎 yes 你做得好，这一部分每个人都有做得好的地方，就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击掌，彼此的鼓励。在家里头也同样，当我们增加我们在家里头，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的人的罪性看别人看得可清楚了，但是我们看清楚的是弱点，是缺点，是不好的地方。而那好的地方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缺少鼓励。因此我们就要形成这种鼓励，就要形成这种的彼此打气，这里边就会人就在这里边被激励，被建立起来。你看我们的小孩子，有的时候你正在批评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，你鼓励他的时候，昨天我们家小孩子学游泳，他终于学会了，就在鼓励中长大，说你可以，那你看，然后这两边哎，对，就是鼓励当中他觉得哎，他觉得就好了。我们就养小孩子也是这样子，在教会里边同样，我们就是要强调这种文化，尽量不要攀比，不要自义，不要觉得让人觉得都或觉出来我们自己说我是比你厉害这种的感觉，总是能够托起来，给别人托起来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我们的服事其实是挺困难的，刚才说了，我们这个人的罪性，强调自我，付出这个真的重要。因此这种情况底下，他当这种彼此鼓励的文化没有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自然不自然地把我们的罪性去显示出来。因此我们这样的爱心啊，就不是切实的相爱，我们就不会彼此互相款待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怨言，说那个人没有我服侍的好，就是因为他所以小组没弄好，就是因为他所以我们家没弄好，就是因为他所以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你说我们去看的话，每个人都有优点的。所以说我们这是第二点，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到我们华语堂能够形成这样的文化，彼此鼓励，开会的时候总是去讲一些鼓励的话。那个鼓励不是说没有根据的，是很 detailed 的，很细节的，他哪一方面做得好，哪个地方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彼此的激励对方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有缺点的时候我们有爱心讲诚实话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内心是有爱的，因为神在掌权，因为神是爱。第三点就是要服侍，服侍的话就是发挥恩赐，忠心的服侍。这边讲到说第十节，你们要这个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边叫恶个人，希腊文原文是 everybody， each of man， 每一个人。他讲到说这个对象是什么那些，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一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都从神那地方领受了恩赐，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做的。但事实的结果，这也是一个现象，教会像电影院，前面在放电影，我们就得看，看完了拍拍手就走了。20%的人在服侍，80%的人在观察。观察，因为太会观察了，我们都成了观察专家了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评判一下子。他今天小组长做得不好，团长，今年团长跟去年比起来的话，他爱心不够，我们就可以评判很多很多东西。我们好像给人感觉我们就是说是一个观众一样，但是这一边讲得很清楚，每个人都有神给的恩赐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彼此的参与。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种观众的心理的话，如果我们就是保持这种心理的话，我真的那可能劝你就是到一个大的教会去 feel better， 因为那地方你坐着Nobody care 你，你也不 care 别人，你在地方你就打哇很 holy 也很好。但是我是在那地方，我去一次两次还可以，去多了我就觉得我在做什么，我是一个观众，我是一个消费者。那你如果来到哥城华人教会，你一直在消费者，一个观众，你觉得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吗？你觉得神喜悦吗？神的心意是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个人都要出来服侍，我们都去来帮补。那后边讲到说是彼此配搭，他里面讲到说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，我们又是不同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一个发现想的也不一样，一个侧重点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这个彼此的恩赐能不能彼此配搭，这个彼此的恩赐是否能够让我们有个宽广的胸怀，看到这个恩赐是不同。他用的是这个英文的话是 manifold，其实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是有 colorful， 是彩色的，各种颜色都在里头。有关这个彼此配搭的话，保罗用的是身体的比喻，说我们手和脚、头、眼睛、鼻子等等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彼此的帮补，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合一。而在彼得他的比喻是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，彩色，各样的颜色。我们这里边第一点看到说是不一样，各种颜色都有，但是这各种颜色是彼此配搭。你会发现，你注意看看你的家庭，看看你的这个小组，看你的团契，看你的区，看我们的教会，你人和人一样吗？不一样的。我这一次出去，我们家四个人，我就发现我跟我太太一男一女，哎，不一样，看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到一个地方看的观点也不一样，老大21，老二这个9岁，又不一样，四个人完全不一样。都如果有空余时间的话，每个人都拿看，要看自己的东西。最后我们决定说，这是 family activity， 每人都要做出牺牲，又看到那种彼此那种不同，但是要这个合一。因此我们这样的话就说，你做一个同工来讲，你在过去这个要来的一年里边，你一定会发现跟你观点不一样，恩赐不一样。那在这里边我们要 colorful， 才会色彩斑斓，你都是白的都是红的多好吗？这是我们要讲的话，要第一个恩赐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，第二个要彼此配搭，第三个我们恩赐的使用的话，我们这个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我们是管家。我们想到管家的话，其实就会知道说，哥林多前书第4章2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这是所求于管家的。那我们说到恩赐的话，也让我们想到耶稣的比喻，在马太福音25章的一方天国的比喻，说有一个这个人到外国去，然后叫一个仆人来把他家业把这个家业给他们。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一个5000两，一个2000两，一个1000两。那5000两的，好，
使劲努力工作，赚了5200。那2200的努力工作赚2200，然后呢，主人对他的夸奖就说，一样的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而拿那个1200的，把它埋到地里头，不用。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比喻，的解释的话，就是我们有神给我们恩赐，我们不用。神给你恩赐，你不用，把它埋在地底下，放着。然后神对这个主人，对这个1200的就非常的不客气，他就这个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的1200来，给了1万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与没有的，连他也要夺过来。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，在那里已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你的恩赐是在地底下埋着呢，还是你现在拿出来？我们要自己去在神面前反省，这是有关恩赐，我们要去忠心。使我想起来，其实对我影响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其实挺大。我刚来美国不久，然后就读神学之后，那是在加州的时候，就在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大概30-40人，那时候刚刚成立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的话，那个牧师他是有全职的工作，就是说是在那个政府部门做 IT 的，那他就忙不过来，他就让我去做牧师助理。因为那时候我是神学生嘛，牧师助理就是我最早去最晚走，去开门，然后呢去把那些音响啊，去借别人的那些的那个教会嘛，借美国人的教会。这次去我还特别在那边，这个我们家里照张相，在那边待了好几年，去把那些这个音响系统啊都 set up 好，然后呢去准备好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要收好，然后锁门开门。其中一个项工作的话，就是要帮助教会买这些的盘子碗呀、什么这个是米呀、面啊、米呀、之类这些东西。因为那时候是学生签证，所以说拿着 F1 签证就没有办法办 Costco 那个卡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办，那个时候是不能办的，必须有身份才能办这个卡。Costco， 我原来给我办了个卡，我可以拿这个卡去这个到那边去买东西。我当时一看，哎呀，这边这个 Orange Juice 真便宜啊，比我在这个 Target 什么买都便宜，因为它是大量的等等。我一看给教会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买了2罐 Orange Juice， 然后呢就这 Orange Juice 就拿回家了嘛。然后呢，另外其他买的东西是给教会用的。然后当报账的时候，我就很刚强壮胆的，就是大胆的去找我们那个财务那个比较老一个弟兄。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执事，也没有长老，就是一个牧师，一个师母，因为很小的教会。然后我就找那个这个管财务的弟兄去报账。然后当然他拿去到了下个礼拜告诉我说，重要，好像我们教会没买 orange juice 吧，没人喝呀，没人喝这橘子汁儿啊。我说是啊，是没人喝，这我自己买的。他说你自己买怎么还能报到教会里头呢？他说我知道，他叶弟兄你知道吗，这个我们教会有时候经常盘子就没有了啊，叉子没有了。我就接着开车，我就上旁边那个 Target 去买了，买了之后我从来不报账的，我都20-30块钱，什么几十块钱，我就买了，就买了，这个才5-6块钱，我就因此这个就报了算了嘛。然后他就给我上了一堂课，他说重要，你坐下，在组里边服侍要认真，要忠心，1:1:22。当然你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，把你个人为教会买的用你自己的钱买的东西都把数据拿回来，因为你是个神学生，把你这个那些我会把这个 reimburse 给你，然后呢把你买的这个 orange juice 把钱还回来，要1:1:22，要忠心要认真。我在想说，当时可不服了，通融是我们的特点， 我们可以通融通融嘛。我都花了那么多钱，这五六块钱算什么？你太委屈我了，不干了。那种思想都会有，但是后来的时候，我就对我一生的服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中心，特别是钱的事情放在台面上。在教会的服侍，你我，我怎么把我也放进去了？也可以把我放进去，都是聪明人，都是明眼人，其实没有人笨的。因此，我们要做事情的话，就堂堂正正。这是我想，我们做一个神的管家。今天作为同工，不管你哪个位置上，要服侍神在看，人也在看。千万不要觉得任何人觉得比你不明白，每个人都很聪明。因此，忠心、良善、良善、忠心、有见识、认认真真去把这一年好好做好。明年没再说明年的话。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个后边他又讲个例子，我们就没时间不讲了。他讲到的跟那个服侍人的后边的时候，第十一节十二节，他说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当我们没有祷告就去凭着自己血气做事情，当我们没有爱心，当我们对服侍不忠心不尽职，神受亏损。外边的人看我们的时候说，哦，这样的神也罢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得荣耀，因为荣耀本来就是他的，他本来就有荣耀。他的荣耀通过什么？就是通过你我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把它彰显出来。因着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用着我们去荣耀了他，神就看为宝贵。所以劝勉提醒，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位新的一年里边，问问自己有没有祷告，有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。你的服侍力量从哪里来？你的呼召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那样做？这些的原因都是祷告出来的。我们的爱心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我们的服侍是否忠心，是否认真？我想这是这段经文老彼得对你我的劝勉。我也相信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我能够服侍神的时间并不是太长。让我们抓住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成为一员。因此我们在这里边，在这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走过一段时间了之后，当我们还有一些机会能够服侍你的时候，主你就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祷告的心，也赐给我们一个爱心，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让我们能够尽心能够忠心来服侍你，服侍你的教会，服侍你的百姓，把你的福音能够广传，让这个教会在各城成为了金灯台，来荣耀你的名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